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宣教事工。今天我们想来思考一下，在本地可以用什么方式参与把福音传到万国的事工呢？我们已经讨论了祷告、经济的资助、接待宣教士的方式。我们认识并且资助的宣教士正在把福音带给不同文化的地区。那么，有没有什么方式让我们亲自参与跨文化的宣教呢？我们应该首先问，为什么要参与宣教？我相信你很熟悉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的大使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的普遍命令，出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神呼召我们出去参与传福音给万民的事工，我们应当给他们讲耶稣，带领人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还在使徒行传的1章8节看到相似的信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推进的顺序。耶稣说要从耶路撒冷开始见证他的名，然后去周边的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最后传到地极。现在借着这段经文，耶稣的目的是要福音传出去，从信徒所在的地方传到没有信徒的地方。无论这对信徒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总体上来说，教会的事工大概都是从他们原来的地方开始，然后拓展出去。所以如果我们关心把福音传向世界，我们就应该从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开始，同时关注那些福音鲜为人知的地方。让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这段经文。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弟兄姐妹，祭司和利未人 都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而不去帮助那个被抢劫的人。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都应该留意身边有需要的人。我们要特别注意身边有心灵需要的人，他们因着自己的罪与神隔绝，要面对神的愤怒。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出现各种需要的人，我们的邻居、购物、上下班遇到的人，我们的同事都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而他们最大的需要就是灵魂的需要，是救恩。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如果我们太过于忙碌，连身边人的精神和物质的需要都看不到，那么我们怎么能去关心城市当中数不清的其他国家的人呢？他们有灵魂的需要，需要耶稣把他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们要在陌生的环境下生活，也有许多实际的需要。我们是否太忙碌了，而无法给他们传福音呢？我们是否太害怕，以至于难以跨越文化的障碍，不敢跟他们交朋友，也不敢跟他们讲耶稣呢？在这里，我们有很多机会参与福音布道以及跨文化的事工。我们今天就要来具体的细节有更多的探讨。我们应该问自己，如果在这里有机会而不去利用的话，我们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做跨文化事工，又怎么能够期待自己多结果子呢？亲爱的朋友，我想挑战你想一想，在你现在的地方，我们在我们自己所居住所生活的地方有哪些机会呢？弟兄姐妹，当我们听见宣教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遥远的地方，我们想到那些离我们很远的国家，想到学习陌生的语言，想到离开熟悉的环境，甚至想到那些特别有恩赐有负担的人。于是许多人心里就会觉得宣教很好，但是那不是我的呼召。可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常常超出我们的想象。宣教并不只是人从这里走到远方，很多时候也是神把远方带到我们身边。今天，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与文化流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进入我们的城市。有人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读书，来到中国经商，来到中国工作，也有大量来自不同省份、不同民族、不同成长背景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同一栋办公楼、同一所学校、同一家商场。过去，如果一个人想接触不同国家的人，也许需要出国，但今天很多时候，你走出家门就能够遇见。我们有没有想过，也许这并不是偶然，神未必呼召每个人离开中国，但神正在把万民带到我们的门口。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过去这一周你遇见了哪些人？也许是楼下早餐店总是向你点头的老板，也许是每天送快递到公司的小哥，也许是大学里的留学生，也许呢是公司里的外派员工，当然也有可能是社区里的新住户、理发店的发型师、地铁里与你聊天的人，也许是语言交换活动当中的朋友、商场里工作的外籍员工等等。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些大城市，比如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等，这些大城市我们已经越来越容易接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有些人来到中国几年之后呢，会离开，有些人可能会长期留下来，有些人正在寻找事业的机会，有人想认识新的文化，有人想寻找人生的方向。很多人对基督教的认识也许来自电影，也许来自网络，也许来自新闻，也有可能来自别人转述的印象。有人认为基督教只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有人认为宗教不过是人的心理安慰，有人觉得基督徒是一群循规蹈矩的人，有人误解三位一体，有人甚至从来没有真正的读过圣经。这些人，神把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带在我们身边，成为我们的邻舍。如果没有人与他们建立真实的关系，他们可能一生都不会真正的认识基督，他们不会知道 福音不是一种文明，不是一套伦理，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神主动寻找罪人的救恩。有时候我们以为宣教就是组织活动、设计课程、举办参会，但很多时候福音工作的起点不是讲台，而是一张餐桌，不是一场辩论，而是一段关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并没有先让他们成为专家，他先进入人的生活，吃饭、同行、提问、倾听、陪伴。今天我们也常常说，我不会英文，我不了解外国文化，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但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能力，而是愿不愿意开始。你不需要先学会另一种语言，你可以先学会关心。你来自哪里？为什么来到这里？你最怀念家乡的什么呢？来到这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的家人在哪里？你平时周末怎么安排？这些问题看起来很普通，很简单，也很平常，但他们表达的是什么呢？他们表达的是，我愿意了解你，我想关心你。很多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环境的人，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孤独。他们来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需要适应新的生活，需要朋友，需要被看见。很多时候，人不是先接受一个观点，而是先经历一种关系。所以，不要把传福音理解成额外增加很多事情，而是把它放进日常生活里面。如果你喜欢一个早餐店，可以持续的去；如果你习惯一家理发店，可以认识那里的员工；如果你常去某家餐馆，可以主动交流，固定参加社区的活动，主动认识邻居。关系往往不是靠一次深谈建立，而是靠重复出现，慢慢的人开始信任你，然后开始问你问题。为什么你愿意关心别人？为什么你遇到困难还能够有盼望？为什么你每个主日都去教会？为什么你看待成功和失败不一样？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请你不要害怕去谈论耶稣。很多人以为谈论信仰会让人尴尬，但实际上呢，很多人愿意谈论人生，谈论家庭，谈论死亡，谈论价值和意义。当别人问你周末做什么的时候，不要去回避，你可以说，我去参加教会聚会。别人问你为什么信耶稣，你不需要马上去讲系统神学，讲很复杂的神学关系。你可以诚实地说，因为我发现人最大的问题不只是环境，而是罪，而神在基督里给了我真正的盼望。当然，你也不需要把人当成项目，人不是福音统计数字，人是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有时候我们太希望别人改变，以至于忽略了真正爱他们。如果别人感受到自己只是你的对象，关系很难持续。真正的爱，即使对方最终没有接受福音，也仍然愿意陪伴、尊重、关心。与此同时，也不要独自承担。神没有把宣教交给个人英雄，而是交给地方教会。教会本身就是一个见证群体，你可以邀请朋友一起吃饭，邀请他们参加团契，认识教会中的家庭，认识不同年龄段的弟兄姊妹。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福音，不是在讲道的时候，而是在看见基督徒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可以这样相处。他们会开始问，到底是什么改变了这些人？所以，我们需要彼此配搭。有的人擅长接待，有的人擅长陪伴，当然呢，也有人善于解释福音，有人适合长期的门训。不是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每个人都可以一同去参与。同时，我们也要装备自己。最重要的装备不是文化知识，而是认识福音。福音不是做好人，不是改善生活，不是提供情绪价值，福音是圣洁的神主动拯救有罪的人。我们需要能够表达清楚，神创造了世界，人因为罪远离神，基督为罪死而复活，人需要悔改相信。除此以外，也求神扩大我们的眼界， 圣经最后描绘的不是一种文化得胜，而是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一起敬拜神。今天你认识的那些人，也许有一天会站在那里，那个快递员，那个邻居，那个国际学生，你楼下理发店的理发师，你的同事，那个曾经与你一起吃饭的人，也许今天他们还不认识基督，但神可能愿意使用你，让他们听见福音。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不会成为远赴海外的长期的宣教士，但是不要忽略神已经放在我们身边的人。福音使命不只是远方，也是楼下，不只是异国，也是邻舍。神未必呼召我们走向世界，但他已经把世界带到我们面前。愿神帮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看见万民，愿我们不只是谈论宣教，而是真实的活出福音。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在神的宝座前看见那些曾经与我们同行的人，与我们一同敬拜耶稣基督，与我们一同敬拜真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在宣教事工当中就来到了本地宣教。你会发现很奇妙，就是我们之前讲到宣教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往外出，对吧？尤其是谈到了被差派者还有差派者，我们怎么资助他们，帮扶他们到外面更好的宣教。我们也谈到了短宣，总之呢就是你的行程是往外去的。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本地宣教，就是在你现在的处境当中你能够接触到的人。那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对本地宣教会不会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以及新的理解呢？
是因为我们观念当中觉得宣教就是我们人要走出去才叫宣教，但这课告诉我们，其实神他已经把不同的人带到我们面前。因为我们也看到现今这个时代的一个发展，还有这个全球化的一个转变，就是让我们看到人口的结构它真的是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以前说我们要去到别的地方可能是很困难，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转变，很多不同的人群他在我们所在的城市里面工作呀、学习呀、还有做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会让我们接触到不同的人。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契机来的。
就是你叫所谓的吧，足不出户就可以认识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一些新媒体，就
是
可以借着各种各样的媒体啊、资讯，还有在你身边可以接触到，尤其是我们生活在相对比较大的城市，来这里工作的、求学的、做生意的特别多，那你就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了。
对，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宣教的一个认识，不仅仅只是我们要去到很远的地方才叫宣教，那其实在我们身边所接触的人，那更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点也是不能忽略的，不能说哦，我是要兼顾到海外的更远的地方宣教传福音，那本地的这个传福音工作就忽略了，这个也是需要去兼顾的。所以这一刻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邻居他们有没有接触到福音呢，这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点。
好，唐曼呢，你对于本地宣教啊这样一个名词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和理解？
之前其实一再的强调，宣教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被拆出去的宣教士才叫宣教。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本身你就是要带着宣教的责任和使命的。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宣教只是分我 是去到其他地方宣教还是在本地宣教，就这两个区别而已。
嗯，
但实际上无论是我被拆出很远甚至是很远的国家去宣教，还是我就一生我都留在我自己出生地生活的地方宣教，实际上我们都是需要走出去的。被拆出去你肯定要走很远，但是我们不去那么远地方，我们留在自己的地方，说的这个本地，实际上我们去向别人去传福音，我们仍然需要走出家门嘛。
嗯，
比如你像刚刚思雨讲的，像你的邻居传福音，那你还是要去走出家门跟别人建立关系嘛。
嗯，
因为我们说传福音除了需要口传以外，其实你的生命见证传福音才是最真实的最有力度的。
嗯，哎，那我就问一个啊，就是在本地宣教，这个邻舍不是打个引号的嘛，对不对？那你觉得在本地宣教你能够直接接触的一些群体是什么？
就是邻居。
就是邻居，
嗯，
就是生活在你家旁边的这些邻居啊，我觉得很好。
对，
就他可能没信主。
是的，因为我最近，我今年搬了新家，
嗯，
然后呢我们隔壁呢就是邻居啊，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孩子嘛，对方也是有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呢跟我们家的孩子是一样大的，所以呢我们就有机会去接触啊，有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溜娃，那甚至他有需要的时候，比如说他要接他大孩子放学的时候，因为不方便带着小孩子出门，所以就会把孩子放在我家，那我就觉得这也是可以就是建立关系帮助对方，就是啊，我能够做到的就是可以先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接触，当然那福音还是要慢慢的去跟他分享的。那他有时候会跟我说，哎，你们礼拜天去哪里，然后我就说我们要去教会，然后我就会把信仰就慢慢去切入，也不着急吧，因为我们就是作为邻居就有很多机会去见面呀，有很多机会去就跟他接触，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他们接触福音也是需要我们主动去跟他们去建立关系的。
嗯，对，所以思雨给的案例就是真的是他家的邻居。唐曼呢，就是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哪些潜在的福音对象？
对，除了邻居这是实实在在的你可以长期的固定的去建立关系以外，还有就是资料里面不是讲到的吗？
嗯，
神透过这个世界常常会把一些人放在我们面前，比如说在生活当中，
嗯，
我们去坐公交车坐地铁，
嗯，
或是我们上街，我们跟一些人主动的打招呼，
嗯，
或者因为一些契机我们建立了这样子一个联系，这实际上都有可能是我们去向别人表明我们的信仰立场，去传福音的一个机会。
嗯，
就举个例子吧，我曾经在这个路上就是在走路的时候，
嗯，
然后就看到路边有一个女士坐在那里哭泣。
嗯，
那当时其实我犹豫了两秒，因为不认识吗？
你都计算出来两秒了，
就是我
犹豫了一下，
我至少犹豫了一下，就是我站在那里，我在想我要不要去过去跟他打招呼，
嗯，
或者询问他发生什么事儿，嗯。虽然我们这个世界都觉得好像骗子很多啊，就是你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这个人不认识，我干嘛要去管那么多闲事，但是我意识到我自己的身份，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去询问一下，所以我就走过去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你需要帮助吗？
嗯，
后来我就蹲下来就跟他聊天，他果然是真的是在那一刻他是需要帮助的，因为他跟自己的丈夫大吵了一架，相当于是离家出走。
嗯，
所以他坐在那里举目无亲，又是从外地来的，那他给我讲了很多就他跟他的丈夫之间发生的事情如何如何，那我就安慰了他，我陪了他很久。那一次呢，虽然就是我好像似乎是我耽误了我自己要干别的事情的这个时间，但是当我能够去陪伴他，跟他去聊天，而且我加了他的微信，我也跟他讲了我为什么要停下来听你去倾诉，
嗯，
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是有信仰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给我的感觉是神会借着各种各样的机会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如果是我们做好了一个预备，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去抓住那样的机会的。
哎呀，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举的案例都非常好，一个是邻居嘛，另外一个是路上有遇到有一个有困难的人，
嗯，
其实呢这个问题是困扰我的，就是我们现在不都是讲究所谓的边界感嘛，
嗯，
对吧，做人要有分寸，
嗯，
不要去打扰别人的生活，要有边界感，其实呢 对我有困扰。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边要说要走出舒适区，要向别人传福音，邻居也好，路人也好，但是又要有边界感。请问你们是怎么衡量二者之间的冲突的？
我觉得跟邻居建立关系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需要我们基督徒来做一个先积极主动的那一个，就是你先去跟别人主动建立关系的那一个。比如说我在小区里面，每一天早晨我出门上班的时候，沿途遇到的所有邻居，我都会主动跟他们打招呼，早上好，然后跟保安也是，
就不管认识或者不认识的，
那肯定都不认识啊，都理。但是你有一次打招呼，下一次见的面，然后大家都会打招呼点头，时间长了，就像是我家的那一栋楼，基本上上下的邻居我们都，虽然我叫不出对方名字，他肯定也叫不出我，
面熟，面熟，
对，我们都会知道这是一栋楼的邻居，那种关系你知道吗？就会感觉非常好，就是你有了啥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邻居都是可靠的，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关系在里面。还有比如说我家的这个左邻右舍，我常常会主动的找他们帮忙，其实这是我们打开舒适区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我先去寻求帮助。比如说我大夏天的，然后我就跑到那个楼顶上找那个最顶楼的邻居帮忙，请问你们家这个阳台可以允许我晒被子吗？这也是建立关系。我发现邻居之间其实很容易打开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这样一个出口的。
好，非常好。思雨呢，你觉得这个对你有困扰吗？又要有边界感，又要勇敢的去传讲福音。
对，还是要就是突破自己吧。刚才唐曼姐她分享的跟邻居的这个，我也是有点感受的。那我最近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我经常跑到楼上去晒太阳的，然后我也会见到邻居，就很热情的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就每一次见到面，对方也会很乐意跟我打招呼，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开始吧。
是，我觉得很好。所以呢，今天说在本地宣教，你可以想一想，唐曼举的例子是在路上遇到的人都可以，思雨举的例子真的是住在他家旁边的邻居，还有我们每天的出行啊，我们打车，我们收外卖，我们收快递，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例子。我身边呢有一个弟兄，我们同一个教会的，他们家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准备了很多的小小的小小的方形的小红包，里面呢放一些很小额的钱币啊，一元两元的，或者他们家放的都是五块的。当他们要订外卖的时候呢，会随手把这个小小的红包送给外卖员，上面写的是耶稣爱你，并且告诉他多注意身体。他说他一年也就几百块钱嘛，他把这个钱预算出来，作为
就非常好的方式。
对对对，所以以后唐曼可能也会采用这种方式。
那我就要多多的去点外卖了，虽然这个是我最讨厌的点外卖。
他可能是在网上买菜之类的。就是因为大城市现在可以手机买菜嘛，一买买很多，那个人就是，
那就是顺便把福音单张也可以放进去了。
对，你很多。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多买菜软件呢，它提供一种服务，它会问你有没有垃圾需要帮忙带走。
对，
对不 对,
对，
然后对，你就跟他有了一句对话，哦，有的，谢谢你，顺便给一个红包也可以。就是双方建立一些关系的。好，那今天呢是非常好的提醒，在本地你依然有很多的机会去传讲福音，去见证神，也愿神的福音被更多的人听到。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一生只为宣教而生，一生只为宣教而活，宣教的人生最有价值，宣教是我最大的事，大使命在心中，托付在生命里，不违背起初的呼召，一切都是为了宣教。